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要求以色列加强人道援助，否则将削减军援。
选情告急，拜登解释贺锦丽和他政策上的不同。
美国将建造第一个锂硫电池厂，减少对华矿物依赖。
两韩局势紧张，韩美日加强三边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5号，彭博英国版援引英国官方数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中共的国家级行为者广泛尝试侵入英国关键基础设施网，而且有可能已经得逞，包括成功在系统内潜伏，准备伺机而动。知情人士示警，中共的这类活动恐怕已经持续几年。根据报道，英国工党政府7月上任，高级官员很快就被情报安全单位告知，与北京有关的黑客活动恐怕已经危及英国部分供应链和电脑系统，而这些供应链和电脑系统攸关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服务。知情人士指出，中共相关黑客活动是全面性的，范围超越公众已知的对英国国会或国防部的攻击。报道提到，英国历任政府都决定不要完整揭露英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的弱点，不过工党新政府正在仔细斟酌是否做相关揭露。
根据微软公司周二发布的安全威胁报告指出，俄罗斯、中共和朝鲜招募网络犯罪分子以窃取金钱、获取情报和影响选举，手段已经变得更加激进且老练。微软客户安全副主任伯特在微软数字防御报告中写道，这种黑客不仅是窃取资料而已。他写道，他们正在启动勒索软件，为未来的损害行动预先安置后门，破坏运作，并展开影响力活动。报告指出，过去一年的观察结果证实，一些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有交集。文中提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活动，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活动都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所进行的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而自从去年加沙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伊朗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朝鲜军方日前宣布将切断与韩国之间所有的陆路交通，周二更在两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炸毁京义线、东海线铁路的部分段区。韩国军方消息人士周三指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明秀已经取消原定访美的行程，以随时应对朝鲜可能的进一步挑衅。韩国外交部周三说，为了确保对朝鲜制裁彻底进行，11国今天正式宣布组成多国制裁监督小组，参与国家包括韩国、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排除了中国、俄罗斯的参与。与此同时，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的第一次官金洪军、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今天在韩国首尔会晤，共同讨论朝鲜半岛等地局势以及全球问题的应对方案，并加强三国合作的未来方向。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乔治亚州周二加入其他多个州展开提早投票作业。乔治亚州务卿办公室的斯特林周二下午2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们第一天的投票率已经破纪录，而且还在持续翻新当中，目前已经投票的数量达到187973张，预计今天亲自投票的总票数会突破20万张。此外，乔治亚州选委会9月下旬突然宣布将采取人工计票，恐怕大幅延后开票时间。当地最高法院法官周二裁定，暂不实施这项新规定。富尔顿郡高等法院法官麦伯尼在裁决中说，距离11月5号总统大选只剩下几个星期，这项新规定恐怕会打乱选举流程，影响太大，太仓促。麦伯尼说，任何会在选举过程中增添不确定性和混乱的事物都有损公众利益，因此裁定暂不实施人工计票。
正在应对生产问题和工厂大罢工的波音公司周二宣布，将采取多项行动以挹注现金流，包括打算筹资高达250亿美元。在一项监管文件中，波音表示计划通过卖出股票和发债方式来筹集资金。波音稍早还曾经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将从多家银行取得100亿美元的信贷。波音采取这些举措之际，正值西雅图地区生产线发生机械师大罢工，造成737 MAX 和777型飞机的组装工厂实际上停工。太平洋西北地区有大约33,000名波音工人已经罢工近一个月，以争取提高薪资与改善退休福利。工人抱怨，在通货膨胀上升时期，他们的薪资已经超过10年几乎持平。安德森经济集团估计，罢工第一个月对财务的直接影响，让波音公司损失超过30亿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指出，为了争取国防工业需要的稀有金属钴，美国去年向刚果政府施压，阻止矿业大厂 CHIMF 出售给中共国企。《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人士的说法报道，拜登政府最近几周和三家业者洽谈收购位于非洲刚果、生产铜和钴等重要金属的 CHIMF 资源公司。由于中国是全球拥有锡矿资源最大的国家，中共国企也试图收购 CHIMF，但刚果政府反对。中国业者过去10多年花费巨资收购欧洲和美国业者在刚果持有的矿产集团，而刚果是稀有金属钴的最大供应国，占全球产量的75%，从电池、医疗到航太、国防都需要钴。原料生产和供应却逐渐被中资收买，引发欧美国家担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增加人道援助，否则可能削减军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本田宣布在美国召回72万辆汽车，原因是高压燃油泵存在缺陷，需要进行更换。这次召回涵盖的车型包括2023到2024款的 Honda Accord 及其混动车型，2025款 Civic 及其混动车型，以及2023到2025款的 CR-V 混动车型。本田指出，相关车型的高压燃油泵可能出现内部破裂，从而引发燃油泄漏，存在起火风险。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本田还没有收到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事故报告。本田将为受影响的车辆提供免费的检查和缺陷燃油泵的更换服务。车主预计将在12月收到召回通知。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在对 Honda Accord 和 CR-V 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展开调查。这个问题涉及300多万辆车，已经导致31起事故和58人受伤。
波音公司 777X 喷气式飞机面临延期到2026年，比它最初的2020年的目标推迟了6年。周二，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说，主要原因是开发挑战、测试挫折和持续的罢工。他说，在 777X 项目上，我们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飞行测试暂停和持续停工将推迟我们的项目时间表。我们已经通知客户，现在预计第一架飞机将于2026年交付。奥特伯格还宣布，波音将在完成当前订单后于2027年停止生产767货机生产线。这一决定将使波音的中型货运产品出现空缺，从而有可能使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获得无可竞争的市场优势，无可争议的市场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空中客车公司同样也在努力解决延误的问题。这家公司在7月份承认，供应链瓶颈导致订单执行速度放缓。奥特伯格说，本季度波音公司的国防和太空部门将出现大量新的亏损，原因是固定价格合同面临的挑战和持续的工人罢工造成的影响。
苹果公司周二发表配备 A17 Pro 芯片、8.3 英寸 Liquid Retina 显示器的新款 iPad mini 平板电脑，支援 Apple Pencil Pro 触控笔和个人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在官网指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新款 iPad mini 可以直接在相机 App 中自动辨识文件，而且可以用新的 True-Tone 闪光灯消除文件中的阴影。相较于前一代 iPad mini 的 A15 芯片， A17 Pro 的 CPU 效能提升 30%， GPU 效能提升 25%。 新款 iPad mini 至少配备 128GB 存储空间，是前一代的两倍。苹果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 深度整合到 iPadOS 18操作系统，可运用苹果芯片和苹果设计的生成式模型理解并创造文字和图片，在各种 App 中执行动作，能根据个人使用情境简化并加速日常任务。支持美式英文的 Apple Intelligence 首批功能将以免费软件更新的形式随着 iPadOS 18.1 推出。适用于配备 A17 芯片或 M1 以上芯片的 iPad。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美国要求以色列在下个月内增加对加沙饥饿的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援助，否则美国可能会削减支持以色列为应对哈马斯的军事援助。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一封信中告诉以色列高级官员，华盛顿对加沙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并寻求以色列政府本月采取紧急和持续的行动，以扭转这一轨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这封信本是一份私下的外交通信，但证实了其真实性。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四月份曾向以色列官员发出一封类似的信函，虽然有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抵达了加沙，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实上，与高峰时期相比，援助水平下降了 50% 以上。国务卿和奥斯汀防长认为，应该向以色列政府明确，他们需要再次做出改变，确保进入加沙的援助水平从目前非常非常低的水平回升。几个月来，即使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美国一再敦促以色列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食品、水、医疗用品、燃料和其他物品，但人道主义工作起起落落，武装分子盗窃货物，投递点附近持续的战斗，以及加沙入境点的争端阻碍了这项工作。尽管对以色列发出严厉警告，但美国仍然致力于确保以色列人民的安全。美国在发出信函的当天也宣布，向以色列提供强大的萨德防御系统，并向以国派遣士兵，以操作这个反导弹系统。国务卿和防长在信中指出，如果以色列想要继续获得外国军事资助的资格，进入加沙的援助数量必须增加到每天至少350辆卡车。以色列必须实行更多的人道主义暂时停火，并为人道主义场所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这封信无意威胁，只是重申了增加加沙人道主义援助的紧迫性和严肃性。在我们看来，以色列正在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综合各项民调，两位候选人仍然难分高下。拜登总统周二希望说服选民，让人们相信贺锦丽上任后有能力做出改革。请听报道。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只剩三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14号公布最新民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前总统川普各自拿下 48% 支持度，凸显选战白热化。政治评论员柯纳奇说，与两人首度辩论后的民调相比，近几天贺锦丽彻底被逆转， 川普支持度从 44% 上升到 48%， 贺锦丽则从 49% 跌到 48%。 克纳奇说，川普现在的人气甚至比他当总统时还要高，而根据 Polymarket 赔率，川普对贺锦丽的领先优势达到历史新高，为 58.1% 比 41.7%， 领先 16.4 分。虽然拜登周二表示贺锦丽将带领国家朝着他自己的方向前进，这是这次选举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然而，当被问到未来的具体实施时，贺锦丽表示，我还没有任何想法。川普表示，贺锦丽若无法在政策上做出与拜登不同的改变，代表他不具备成为美国总统的资格。过去一周，贺锦丽和川普之间的竞争加剧，贺锦丽的声势减弱，导致他在全国民意调查中对川普的领先优势缩小。主要原因包括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加剧，川普批评贺锦丽政府的外交政策软弱，党内进步派和温和派的分歧削弱了贺锦丽的支持率，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导致油价上涨，影响选民对贺锦丽经济管理能力的看法，以及川普政府对飓风海伦灾情处理不利，提升了他的领导形象。摇摆州民调显示，川普领先优势扩大。选举人票地图显示，川普以219票高于贺锦丽的215票。参议院预测共和党具有优势，而众议院则是民主党略为领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电池初创企业 Lighten 目前正致力于投资超过10亿美元，建造全球第一家生产锂硫电池的大型工厂。这种新兴技术可以帮助美国在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金属方面打破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请听报道。
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美国电池初创企业 Lighten 建造的全球第一家生产锂硫电池的大型工厂位于内华达州里诺市，预计将于2027年投产，目标是让可挑战锂离子电池的锂硫电池商业化。Lighten 公司首席技术官塞琳娜·米克拉恰克告诉《金融时报》，该公司的电池化学技术为美国提供了减少对华依赖的机会。Lighten 计划到2032年前后，在里诺工厂的产量达到10千兆瓦时。公司将生产用于无人机和卫星的电池，并最终为电动车生产比锂离子电池续航时间更长的电池。Lighten 的技术是以锂金属取代锂离子电池阳极中传统使用的石墨，并用硫取代阴极中常用的镍、锰、钴和锂。米克拉恰克指出，中共对电动汽车行业对所有电池制造商的最大影响力在于他们的石墨供应，而 Lighten 将在美国国内采购硫磺，并从美国供应商和中国以外的国家采购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米洛·麦克布莱德称，锂硫电池的商业化是美国电池竞争力的金额，西方的替代性关键矿产供应链没有达到所需的规模。麦克布莱德说，这项技术在地缘政治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机会。美国可以从根本上推出一种电池。从长远来看，一些矿物及其化学物质变得不再那么重要。Lighten 公司此举也正值美国电池初创公司竞相发明下一代主导电池技术，以与中共竞争之际。这些公司有望采用更容易采购、更便宜的材料和具有更高能量密度的材料，从而为汽车提供更大的行驶范围和更快的充电时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本周气温骤降，19州发布冰冻或霜冻预警。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真主党威胁袭击以色列，以军继续袭击贝鲁特南部。
美国本周气温骤降，19个州发布冰冻或霜冻预警。
泽连斯基指控朝鲜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白宫关切。
刚夫打算推动更多爱国教育，香港民主党派要求回归民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方周三对贝鲁特南部发动袭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稍早刚拒绝在黎巴嫩停火，说停火会导致真主党太过接近以色列边界。以色列军队下令居民撤离后不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便发生两起攻击事件。内塔尼亚胡失言继续打击真主党的同时，也正在面临盟友美国的施压。华盛顿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战争，并且要求以色列放行更多物资给加沙的民众。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周二威胁攻击以色列各地目标。真主党第二号人物卡西姆当天表示，真主党将为以色列带来痛苦，但他呼吁停火，认为停火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尽管香港民间有声音要求政府把施政重点放在经济民生议题上，但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发表的施政报告仍然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同时预告将会推动更多所谓的爱国教育。经济民生政策方面，宣布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还计划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民主党派社会民主连线发表声明回应，香港目前已有139万贫穷人口，情况相较2019年更为严重。COVID-19 疫情后的香港贫富更为悬殊。尽管李家超多次强调拼经济、惠民生，但政策成效不明显，民生每况愈下。声明要求政府大胆改革，回归民主，立即实行双普选，保障新闻自由，权力归于人民，真正惠及民生。香港于2020年中实施港版国安法后，大部分泛民阵营党派或组织已经自行解散，如今只有民主党和社民联继续运作。
位于华盛顿的人权倡导机构自由之家周三发布最新年度报告，全球网络自由连续第14年下降，中国和缅甸排名垫底，冰岛仍是全球网络最自由的国家，台湾以79分名列全球第7，为亚洲最佳。报告对台湾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的努力给予赞扬。美国在满分100分的评比维持在76分，但美国缺乏针对政府监控的保障措施，让自由之家再次感到担忧。自由之家提到，美国有至少19个州采取措施反制竞选中滥用人工智能的行为。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在打击虚假信息时与公民团体合作，并支持他们的事实核查努力。同时，运营社交媒体平台的私人公司应当加强在内容管理、推荐内容、算法、数据收集和使用、政治广告等方面的透明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指控朝鲜把人员运送到俄罗斯的武装部队，表示情报机构已经针对朝鲜实际参与在乌克兰的战争向他简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塞维特周二发表声明说，朝鲜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的事一旦属实，将代表朝鲜和俄罗斯防卫关系的明显增强。声明指出，此举也表明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中持续承受战场上的重大伤亡，绝望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美军印太司令弗林在新美国安全中心表示，这种来自真实战场的反馈将使朝鲜能对他的武器、弹药、能力甚至是人力进行调整，这让他非常担忧。
周二，来自中国的一对熊猫高调地来到了华盛顿。抵达华盛顿后，雄性熊猫宝莉和雌性熊猫青宝被送到了华盛顿国家动物园。这家动物园已经有11个月没有大熊猫了，不过美国民众要等到明年1月24号以后才能看到这对熊猫。这期间，两只熊猫需要隔离和适应当地的气候。宝莉和青宝前往华盛顿的消息是在今年5月底宣布的。此前，在华盛顿饲养的3只大熊猫于去年11月返回中国。 人们普遍认为，三只大熊猫的离开反映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直到双边关系逐渐升温后，才再次有了运送熊猫的想法。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今年已经收到一对新的大熊猫，旧金山动物园也获得承诺将收到一对大熊猫。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二重申，对外国商品开征巨额关税是一贴经济良药，这么做能够为政府带来大笔收入，保护美国企业免受海外竞争的影响，并促使外国公司到美国设厂。川普当天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接受经济访谈时说，当企业面临把商品运往美国需要支付高额关税的威胁时，将会放弃在海外设厂的计划，关税越高，公司就越有可能迁回美国。川普说，如果他胜选，他在第二个总统任内将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外国领导人让步。他还提议对中国商品课征 60% 的关税，对所有进口美国的其他商品征收高达 20% 的关税，并扬言要对墨西哥企业和考虑把业务迁往海外的美国公司征收更高的关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大选临近，美国媒体透露蔡英文未来几周会访问美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不同于以往，今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购物期将缩短6天，消费者将提前开始选购。美国全国零售联盟周二表示，美国消费者预期将在这个冬季假期花费近1兆美元，略高于前一年。全国零售联盟预估11月和12月的整体假期支出将比2023年成长2.5%到3.5%，达成9795亿美元到9890亿美元。这段冬季假期包括美国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以及网购星期一。线上购物将为整体的零售表现做出强力贡献。网络和其他非商店零售预期将比前一年成长8%或9%。根据全国零售联盟的数据，今年的零售业者预料将雇佣40万到50万名季节性劳工，比去年雇佣的50.9万人少一些。
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的财报提前爆雷，加上投资人消化完最近出炉的一系列美国企业财报，周二美股四大指数下挫，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28%最惨。日股周三开低，一度大跌超过800点，中场跌幅稍微收敛，下跌730.25点，或1.83%，收39130.30点。台股方面，今天台积电领军电子股全面下挫，后来买盘进场承接，股价一路拉回，中场收23010点，跌281.06点，成交量4105亿元。今年台湾证券交易所加权指数攀升到历史新高，相对于全球基准的相对强度，在7月份升到第一。彭博社专栏指出，台湾市场能击败全球是科技产业驱动所致，预计台湾股市跑赢全球股市的程度将越来越高。
中共当局力图拉抬陷入慢性债务危机的房地产市场消费之际，中共官员将在18号公布第三季数据。根据法新社所调查的分析师预测，中国经济成长将是4.5%。分析显示，中国经济今年可能出现最慢的经济成长速度。穆迪分析公司的经济学家克鲁斯说，中国经济9月份在手臂上被注射了一剂，他指的是刺激方案。但他表示，投资人已经对缺乏进一步的宣布感到失望。中共财政部长兰佛安12号说，北京将发行特别国债来推动支出。一名分析师说，目前在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承诺疲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19个州发布了冰冻或霜冻预警，预计这几天这些地区的气温将骤降，有的甚至会低到30多华氏度。请听报道。
美国本周气温骤降，中西部、大平洋、南部和东北部的大片地区正遭受寒流侵袭，17个州发布了冰冻预警，新英格兰地区发布了霜冻预警。截至周二上午，随着气温下降，从大平洋地区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东北部地区共有6000多万人处于霜冻或冰冻预警之下。据 CNN 报道，自上个月进入秋季以来，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很难出现长时间的秋寒，但是由于扩张性冷风和即将到来的加拿大冷空气共同作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到本周中期，气温可能会下降到低于平均气温10到15华氏度的水平。在许多地方，人们可能会感觉更像是在11月下旬而不是10月。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说法，当预计会出现显著的大范围的冰冻温度时，就会发布冰冻预警。而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当预计最低温度在晴朗无风的夜晚低达33至36华氏度时，就会发布霜冻预警。当气温接近冰点时，可能会形成霜冻，这会使农作物和植物的细胞遭到破坏，从而影响它们的生长。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人都会明显感受到寒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很难超过50华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明尼苏达州的中部、西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北达科他州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冰点以下的温度，低至24华氏度。本周晚些时候，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回到较为典型的10月份水平。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和美国东南部等更往南的地区，寒冷天气将至少持续到周五。到周六，更多70-80华氏度的季节性高温将会重现出现在东南部地区，而60-70华氏度将常见于中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本周，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捷克，在首都布拉格会见捷克高级官员，并在民主和人权会议上发表讲话，引发中共跳脚。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指出，蔡英文在结束欧洲行程后，预计未来几周内会访问美国。请听报道。
周二，前总统蔡英文结束访问捷克行程后，已启程前往巴黎。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在15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告诉 NYSEC Daily， 蔡英文结束欧洲之行后，预计会在未来几周内访问美国。两位知情人士表示，蔡英文将这次访问欧洲形容为强化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但白宫及台湾驻美代表处都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Political 指出，北京当局对台湾现任及前任高阶官员访美，并与美方官员的接触极为敏感，最终的反应可能取决于蔡英文会晤的对象及访问时机。报道称，如果蔡英文在美国总统选举后和总统就职前这段时间抵达美国，可能会吸引总统当选人寻求与他会晤，以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本周一，蔡英文在布拉格举行的公元2000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并与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握手，引发中共跳脚。蔡英文当天还和捷克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特奇、捷克众议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艾达莫娃举行会晤，两位议长都曾访问过台湾。蔡英文表示，专制政权希望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此类政体，使用从信息战到威胁以及入侵等手段，并试图以越来越激进的方式瘫痪民主社会，而台湾就站在专制国家攻击的最前线。最近一次中共采取的攻击行动，就是北京与蔡英文访问当天早些时候所进行的军事演习。蔡英文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一直面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断威胁，中共政权千方百计试图吞并台湾，随着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威胁只会愈演愈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